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92.3 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最前语法课，欢迎出我们的嘉宾傅建立老师。
嗨，今天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同学们到了吗？直播间等候各位啊，我们的在线直播间赶紧加入进来，和全国各地的小伙伴们一起来在线学习。
没错没错，一起来学习。
今天我们继续和大家带来英文当中如何正确的使用标点符号，今天有很多细细碎碎的小点要逐一的介绍给大家。
而且呢，这些标点符号哈，有一些大家可能还觉得稍微的陌生一点，
其实大部分都见过，什么连字号连字符啊，破折号啊，什么撇号啊，
小括弧啊，大括弧啊，
什么撇 S 啊，
双引号啊，
斜线呢、圆括号啊等等。今天这样吧，我们看我们的进度啊，想呢是都给大家讲完了，但是不一定，也要看大家的理解和接受程度，所以呢您跟我们一边互动，我们一边来讲解，有哪些不懂的你就在直播间当中来提问，好不好？
好，
我们能讲多少是多少。
对，总之目的得是把知识让大家先学明白。
对了，好，首先呢我们来看看正确使用连字符和破折号这两个标点呢，长得还挺像啊，都是一条小横线。
对，不过大家注意哈，一个是哥哥，一个是弟弟，哥哥呢高一点，胖一点，长一点，弟弟呢、瘦一点，矮小一点。
哦，还能这么分。连字符和破折号，连字符呢给人感觉是它要短一些，占的字格要少一些。
对，
破折号长一些。
一会儿呢我们给大家来去讲连字符和破折号它的这个作用，您就知道为什么一个长一个短了。
首先来看一下连字符。在为一些单词添加前缀的时候呢，我们会使用连字符。这是它的一个使用的要点。前缀我们知道英文单词里有很多的前缀和后缀，
对，
他们赋予了单词不同的意思。
我们都知道哈，单词其实分这个三个部分，中间的那个叫词根，前面的叫前缀，后面的叫后缀。在现代英语的构词法当中呢，这个词根代表的是单词最本质的含义，前缀修饰词根的含义，后缀可能呢不但它可以去改变词的词性，也可以有一定的单词的含义的修饰功能。
词根、词前缀和后缀，所以我们经常在一些单词当中看到那个前缀和词根之间呢，时不常的加了一个小小的小横线。
今天老师说的特好，您听听，叫时不常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有的单词，它的前缀和词根后缀之间它没有连字符，但有的单词呢，前面得有一个。
我来举个例子，比如说像 undo 这个单词，undo， 很明显它是加了一个前缀的，那前缀就是
改变它的那个词的含义嘛。
un，
对，
对不对 ？do 是它的词根 ，undo， 加上这个 on 以后呢 ，un 以后呢，这 on 这个 do 的词义就变了。
对，本来是要去做，现在怎么着啊？
变成
不做了，
不做了，
撤销撤回了。
所以这就是前缀的一个作用。好了，那它跟连字符有什么关系呢？有些单词啊，就在这个前缀和词根之间，哗，小小的画一条线，你加上一个连字符。为什么呀？因为这种用法呢，能够让单词的意思更加的一目了然。
对了，大家注意哈，其实啊，它最根本的含义就是让这些词儿呢和前缀搭配在一起一目了然。那朋友们会说了，为什么有的就不接，有的就接呢？对不对？
对，
特别简单。您注意啊，如果啊这些词儿它比较古老，或者说大家都已经广泛接受的，就它已经独立成一个单词了，咱们就不接了。你比如说 patient 什么意思呀？
耐心的，
有耐心的。那 impatient 呢？
它没有耐心的，
毛毛躁躁的，对不对？
对，
所以它本身已经成为一个词，而且大家都很清楚，早背过了，咱就不接了。但是有些单词呢，它是随着人类的这个生活呀，它新创造的，大家还不太熟呢，那怎么办呀？加一个小横线，给您一小标志。
明白了，来看一下哈，有些单词我们来认单词，考验大家的词汇量了。一个叫 restate， R-E-S-T-A-T-E，
这个词啊，相信大家都认识。state 表示说明，对不对？陈述。那 restate 呢？
重申。
你看，重申，我再重申一遍，我可爱英语 PK 台了。
我再 state 一遍re 就是重新 state 陈述一遍。
对，还有一个单词哈，大家注意，叫做 pretest， 这词啥意思呀？
pre 加上一个词跟 test，
嗯，
test 是测试呗。
对，
pre 那就是预备考试咯。
对了，提前测试一下呗。
哎，
嗯，
所以你看这词儿，它可能它其实也是合成，
对，
但是它已经变成了一个整体了。
对，
咱就别在那个 pre 后面加上一个小小的连字符了。
哎，就地球人都知道，所以咱就不需要再接连字符再特意的强调了。
但是、嗯、有的词语它就必须要加上连字符。你比如说大家现在最常用的那个叫什么前任，叫什么 X， 对不对？
为什么是最常用的？
我看现在大家
世界怎么了，
大家现在都把这种前任简称为 X。
哦，
可是你知道 X， 它为什么是 X 吗？
嗯，为什么呀？
因为它是之前的这个意思。
好吧，所以这个 X 就已经成为了一个小的前缀了。
对，我们说前女友怎么说？
嗯
，ex girlfriend， 前男友
，ex boyfriend。
对，这个 X EX 和 girlfriend boyfriend 之间就必须加上一个连字符。
哎呦，我跟您说吧，就这个 EX 就和连字符放在一起，咱们四六级的阅读还考过一次。他说现在的在这种性别再平衡的过程当中啊，男性和女性社会分工都已经趋同了，有好多的这个以前不是叫做 housewife 就是家庭主妇，现在叫做 house husband。家庭主妇。然后更逗的什么呢，说在世界500强的公司里面有29家的这个公司啊，他们的 CEO 都是女性，他们有或正在有或曾经有一个家庭主妇，然后就是那个 EX 再接横线，再接上 house husband。
哦，那看来这个 EX 后面肯定要接横线了。
对，没错。
好嘞，考试四六级当中都会考，你看这些是不是都是隐藏的考点呢？
那必须
百分百是了。
嗯，
哎，这就是第一点，就是有的前缀呢是需要加连字符的，而有的不需要。那你说老师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加连字符什么时候不加，那麻烦你要查字典了。
对，没错，
因为我们一节课也不可能归纳出来哪些加哪些不加。
嗯，
就算归纳出来你也不一定记得住。
那可不，所以咱们还是实践出真知。哎，您比如每天多读的这种原版的一些什么新闻呐，对吧，一些小的文章，哎，有一个您就把它给记下来。
对，随手记。聊天室当中的例句来了，有人说 My ex-girlfriend's ex-boyfriend is my friend。 好，大家自行去体味这句话的关系。
哎 ，Jack Wu， 我觉得你太神了，我对你刮目相看。
嗯，刮三下眼睛再看呢。
对对。
好，我们来看第二点，使用连字符的时候啊，在你使用多个短小的词语，
哎，
多个小词语
小词
组合成一个较长的词汇的时候，使用连字符。
那这句话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每个单词儿比较短，但是放在一起那词儿特长。
是，就像一个那个火车有很多节的小车厢把它连起来一样。
嗯，您这比喻太好了。
哎，英文中啊它有那种组词法，哈哈，几个小单词一二三连接起来以后，哎，变成了一个大长串。
对，
那大长串是个什么呀，通常都做一个形容词。
对，您比如说啊，像镀了金的就叫做 gold plated。
哎， gold plated。
嗯，
gold 跟 plated 之间呢还得加上一连字符。
对，
一个是金一个是镀。
对，
加上来就是镀金的。
对，其实这个单词在我们生活当中经常用，比如首饰，对吧，镀金的，或者说有一些的零部件什么的就镀金的，哎，就这个词儿叫做 gold plated。 那朋友们您看 gold 和 plated，哎，这两个词儿它比较小，但是这俩词儿放在一起呢，你想都九个字母了，忒长了。哎，咱给它搁一连字符，看起来呢，给它断一下，咱也好读也好认，
似乎能够好喘息一些，有一种呢呼吸的感觉。
嗯，
再教大家一个词叫 one size fits all。
晶晶老师啊，这四个词儿我全认识，合在一块儿啥意思呀
？One size fits all 就是。一个尺寸适合所有的，
嗯，
那不就是均码吗？
均啊，对，可以说均码。但这个词还有个含义叫一刀切。
一刀切。
您比如说哈，当我们在制定一些规则或政策的时候，不能一刀切，咱们得制定一些符合各个地方特点的一些个性化的政策。哎，绝对不能搞一刀切。
哎 ，one size fits all。你说这词儿长不长啊？
嗯，
太长了，
太长了。
你能把这四个小词儿？ 啊，中间什么都不间隔，给它组合成一个大词吗？
它好像就变成句子了。
哎，这不太可能。
嗯
啊，所以英文中呢，这个时候小小的连字符就出来了，帮忙干嘛呀？连接一下。嗯、
对，还有你比如说哈，晶晶老师一不在，哎，我就开始吃东西；晶晶老师一在，我马上就不吃了。
对，
这是个猫捉老鼠的游戏，咋说呀 ？If you can catch me, game。
If you can catch me，
对，就刚才金丁老师所读那个 If you can catch me， 每个单词中间都画横线。
哎，然后它整个一个大长 If you can catch me 是用来修饰这个 game。
对，
什么 game 呢？叫做 If you can catch me game， 就是猫捉老鼠的 game。
那朋友们一定注意了啊，在我们的这种有很多的，就这些很多的或一个两个更多的这些连字符放在一起的，我们管它们叫合成词。
合成词。
那通常呢，大多数情况下，合成词它一般是一个形容词。
哎，
但有的时候也可以做动词。但大多数都是形容词，
就是。
除此之外，您记住了，如果大家在写作里面经常用这个合成词，会让读者感觉到您的语言特别地道。
没错，
这就像咱们中文的那个成语一样。
哦，
嗯，
是不是得甩几个？
甩几个
高大上的，
晃瞎老师的双腿，
有气场的，
对，有。那个什么什么格儿的，对吧？
哎，是是是，
嗯，
我们说，哎，最新的什么？最新的，看这个句子，
嗯
，The up-to-date newspaper reporters were quick to jump on the latest scandal。
这个是好多娱记哈，叫娱乐记者啊，最喜欢干的事儿，哪有什么明星出丑闻了，他马上就报道一下。所以大家看这个当中的 newspaper reporters， 就是我们说的新闻前线记者。
newspaper reporters。
对，那前面的 up to date 什么意思啊？就时刻更新的，那不就我们说的一线的，
哎，
时刻保持战斗的。
对，
嗯，
就这意思。所以他用一个 up to date 来形容这样的 newspaper reporters。
对，
他也没有别的一个单词能形容，他就用三个词组成一个大形容词，
对，
来形容 newspaper reporters。
没错，所以您看，咱们好多老师都得在一线，哎，你得了解同学们的心理状况啊，学习程度啊什么的，
哎，
你也可以叫的 up to date teachers。
对了，所以同学就有疑问了，说这个可以自己造？这个呀，
嗯，
可以自己造，但是，
嗯，
你不能想当然的造。
对。
有些是人们自己已经造出来的，
对，
叫做自己造的，
没错，
这是词典里没有自己造的。
是，
但是呢，你自己想造，除非你很幽默，
嗯，
你造出来的东西很贴切你当时的语境，
对，没错，
很智慧。
还有一点，我得补充一下，还得有人懂您，
哎，否则的话，
嗯，
那就是傻，
那就是错误。
那就是不对的。
对，我记得我之前讲作文的时候啊，跟同学们说了，我说这种合成词啊，你看见过的你才能用，最好考场上别去造。
对，
为什么呢？因为大咖自己造的那叫个性，您自个儿造的那叫错误。
所以说这个合成词呢，大家看出来了，已经人们造过很多了。
嗯，
所以我们要做的是什么？
拿来主义。
哎，拿来主义，要去学，要去知道。然后自己呢能用得上。
我特别建议朋友们一定平时多看原版资料，多去背这些合成词儿。比如您去听很多的那种采访，像那个一些访谈节目，就是你会觉得哟，这人说话怎么这么幽默，或这个人怎么这么的地道，他里面就用到了很多这种合成词。
对，
啊，
是。
最近我看那个马云接受一个新闻电台的一个采访哈，那个就说哎，你是如何能够接近这个风险，但是又不被风险所累？他用的是 get close to the fear without getting burned。
是啊，靠近火，但是呢，
嗯，
又不能被烧着。
对，马云他又秀英文嘛，他就说，哎，哒哒哒哒。所以就你会发现，英文到最后它是本土化的，很多词儿很简单，但是您不学，您就听不懂。
啊，对，
嗯，
这儿也是一样啊。说了半天，就是要告诉大家，合成词呢不能随心所欲的造。但是造出来的话你要符合规范。
对，没错。
但是现在的现阶段呢，大家还是要多听多看，好不好？
好。 少造自己少造作，对吧？
Coco 说得自己牛啊才可以来造。
哎，
那个老友记里面就有很多这样造出来的词，但是那些编剧呢又造得特别好，
特别好，
哎，特别贴合情境。
嗯，
然后大家呢就把他们就当成一个可以使用的万能的词语拿出来用了。
哦，明白了，
有意思。
嗯，
好，第三种情况下使用连字符啊，就是那种数字之间的时候要使用连字符，小心了。
朋友们一定注意啊，打一个五角星特重要。再把数字用文字写出来时候啊，咱们可以用连字符，它分成两类，一个呢是100以下的，一个是100以上的，用法是不太一样的。
100以下的任何数字请记好了，要使用连字符分开每一个单词。
嗯，就是100以下的只要它是数字的话，咱们就用连字符给它隔开，对吗？
21 跟 1 之间一定要有连字符。
52 大家看看，52是不是也得是50和2之间有连字符？
100以下的必须数字哈，用英文单词写出来的时候，单词和单词之间必须要用连字符。
那朋友们一定注意哈，就是百还包括100，所以你比如说的是100级，哎，您就用是 100， 但这个时候有百的时候，后面得接上一个叙述词的变形了。
所以说呢，对于100以上的数字呢，大家就要留心了。
嗯，
如果它整个数字呢是作为一个形容词来用的话啊，根据咱们这个复合形容词都需要连字符的法则。
嗯，
它的所有单词都是需要连字符的。您比如说，这是第100集，刚才冯妈说了啊 ，This is the 100 叙述词第100
episode。 那朋友们您看看，我们说的那个对于100以下，再说一遍哈，它包括100啊，它就得把连字符给连上。那为什么这儿变成 th 了呢？就像刚才我说的，它是个叙述词，是第100集，所以得变一下。
嗯，否则的话无论多大的数字都应该只在小于100的数字当中使用连字符。
对，
他120岁了。He lived to be 121. 好 ，100 之间没有连字符，
没有。
但是21就必须得加一个连字符。
对，大家来看哈，这100嘛，咱刚才说了，100包括100都不用，但是后面的21，这明显是小于100，所以必须在20和1之间放上一个连字符。
再来看例句，说一副扑克牌有52张。
他说呢 ，There are 52 playing cards in a deck。那您看看，52小于100吧 ，52。
There are 52，50 和two之间必须加上连字符。
好多朋友们说啊，说那个百和几十之间是不是得放个 and 呢？可能您在初中的时候说好像得放个 and 啊。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进行口语的时候 and 也就省了，
对，
因为那个 and 它读得特别轻，就有的时候就省掉了。
对，但实际上理论上还是要加的。
对，
有人说这段数字听傻了啊，这个数字并不难呢，你那个看一下课堂预告当中发的例句，一看就明白了。
对，
因为例句呢已经把这个数字写下来了，就是说100以下的数字用英文单词写出来的时候 21 O-N-E, 对不对 ?21. 那20跟1之间必须加一个连字符连上，
对，
这是它书写的正确规范。而刚才那个所谓的第100 100, 只有在这种情况下 1 和 100 之间需要加连字符。其他的100 100 是不加连字符的。
没有。
啊，就这么简单。
对。
不难。
还行。
包装说这里面呢有1224个鞭炮。实际上
是有1000个。咱们看看英文是怎么说的啊。他说 The packaging advertised 1224 firecrackers, but it only contained 1000.
对。1000 有加连字符吗？没有。
没有吧。
200加了吗？也没有。
但是后面的24
就加了。
对。
是不是？你看就这么简单，上百的都不加，百以下的都加。
没错。
那实际上只有1000个 ,it only contained 1000, 一千个。
这也明显是假冒伪劣产品哈。
是吧，包括张爽说我觉得这个1224个鞭炮特别像那个一年有365个日出，
哦，
我送你一千。 444个
祝
福，
对，那么一年中有365个祝福，是吧？
不行，你唱歌不行啊、嗯，这段就过了。好，连字符的三点啊，一二三，第一个就是要有些词的前缀的时候需要加上这个小横线。
对。
有的时候呢是小小的小词语合成一个较长的词汇的时候用小横线、
嗯、那有的时候大家注意了，数字有两种用法啊。那么100以下的时候呢咱们得接上连字符，
哎，100以上的就不需要加了，
别理它了
啊，除非它是作为一个形容词来使用，
以及是什么地几几几这种感觉的，
哎，对了，好，这就是连字符。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破折号。
哦，你们读，您读破折号，
不然呢？
我们读破折号。
破折号
啊，我们读破折号
是吗？大家帮我们查一下，应该读哪一种？嗯，汉语当中的这个破折号怎么用啊？嗯，
汉语中的破折号
是不是表示一种解释说明？
对，就说点啥事，后面破折号具体再说一说。
英文当中啊是这样的，嗯啊，它很简单，就是说在需要一些暂时中断陈述的时候。暂时中断陈述的时候需要使用它，
嗯，
就是它，你比如说说着说着说着一件事儿，哎，停了，
想一别的事儿，
然后呢突然插入一些你临时产生的念头，
嗯，
附加的评论或者是一种戏剧化的转折，
嗯，
哎，添加插入语的时候或者进一步说明的时候，
嗯，
但是当然了，你这些插入的东西都得给你刚才说的那原句有关系。
哎，对，没错。总之，您听懂没有哈？刚才金晶老师说句话特别好，就是破折号中间其实是一个插入语。
嗯，
言外之意，它不是整个句子当中的主谓宾主干成分。插进去的，但是这个插进去的吧，它又和这个句子当中的上下文，也就是我们专业术语的 semantic fuse 语义场，哎，有关联。
嗯，
哎，咱就用一个破折号。
比如，我想说，
嗯，
富妈，
嗯，
没错，你猜对了，就是最有气场。
哎呀，说的我真的好开心呢。
富妈，嗯，没错，你猜对了，就是风流倜傥。
富妈，你猜对了，就是那唱歌奇丑无比的人。
富妈，没错，你猜对了，就是会给你重赏。
我们
富妈，没错，你猜对了，就是成为了你我的梦想。
好，我们都懂了，咱们继续吧，好吧？
是啊，就是这个意思。嗯，我前面说富妈，后面我为什么说没错？你猜对了。
嗯，
这个跟这个句子有什么关系吗？好像不连贯的。
不连贯，它就是中间插一个您想表达的或想解释的补充的一个什么东西。
对，
嗯，
我们来看一个英文的例句啊，说 An introductory clause is a brief phrase that comes 破折号 Yes, you guessed it 破折号、
嗯、
At the beginning of a sentence
引言往往出现在没错你猜对了句子的起首部分。大家可以发现在这个里面的 Yes, you guessed it 这不就是插入语吗？它在这个句子当中其实它破坏了句子的连贯性，但是虽然破坏连贯性了，反而让您听得更明白了。
哎，它有一种什么，有一种强调，
嗯，
半路杀出个程咬金。
我也想说这个，
这评论是同学们说的，
对，土匪同学说的，
哎，同学们说的。
嗯，
所以呢，
嗯，
所以
这个破折号后面的内容就是一个解释。往往呢大家在做题的时候经常会考到破折号前面的某个单词，然后他问你，请问这单词啥意思呀？您要盯着那单词您必死无疑，但是您看看破折号后面的解释，哎，没准您就听懂了。
哦，所以这个破折号啊实际上它还是一个中间的一个插入，
嗯，
但是没有什么实在的意思。
对，没错。你比如有一次六级的考试啊，他说我们有的时候觉得创新太快了，可有的时候觉得创新太慢了，经常生产一些 me too products， 我记得和大家分享过，然后刮一条横线告诉你这个 me too products 啥意思呢，就是啊只有一点点的新功能的产品。然后考试就问您 Me too products 是什么意思。
哦，
同学们要是都在那个单词上较劲的话，肯定这道题就做不对了。但是我们教同学的时候，它的标点符号是有逻辑的，看它后面的横线表解释正好和某一个选项完全对应。嗯，
看多么生动形象的例子，
就是这样子的，
就是这样子的。嗯，我们来再听一个例句，说这句话可以就这么结束了，破折号，至少我们是这样认为的。
嗯，
This is the end of our sentence.
破折号。
Or so we thought.
就结束吧，然后就我们这么想的。 也是一个补充说明的，
它还是一种插入突然产生的念头，
对，
附加的评论或者是戏剧化的转折效果。
所谓的这种破折号，大家一定记住哈，其实就是主谓宾结束以后再引一个所谓的句子或者是词。如果同学们经常去读一些美国二十世纪的现代小说的话，尤其是短篇小说，经常在这个作者的描述当中画破折号，它的后面都是主人公的内心活动。
哦，主人公的内心活动。
对，你比如说他正在喝这杯茶，然后一条破折号，他在想这杯茶是的真难喝呀。对，就用这样的一种破折号，反而会让这个文字变得特别生动。它也是对于这个我们说十九世纪以前的小说的理论的颠覆。十九世纪以前的小说呢，它不给你写这些，它是让你自己去体会这个小说主人公的一些心境。
嗯，
你比如这个老人，然后那个手大拇指两个大拇指在那转来转去，干嘛呢？他在思索，他在踌躇。但是二十世纪以后的小说呢，更侧重的是人物丰富的一种心理活动的描写，反而会让这个小说变得更加有一种幽默感。
嗯，
所以会大量的使用破折号后面挂心理活动，其实这不也是一种解释吗？解释前面的动作。
所以我们感觉这个破折号它后面带的意思就是一种外来的信息。
对，
这个外来的信息呢又可以成为原句本来信息的一些补充。
嗯，
但是跟它呢又没有什么直接的逻辑上的关系。
嗯，
外来信息
没错，
就是
外来信息，
就是破一下，然后让你感觉哦，有东西。
对，
哎，有东西插入。
对对对，没错没错。嗯，
所以它跟有时候它也不完全像引号，引号就是直接告诉你说，不太像冒号。
嗯嗯，
冒号就直接告诉你说，哎，注意了，
后面得好好看啊。
哎，我要解释了，这个就是都没告诉你，直接啪来一个信息。
对，没错。
是的，你没猜错。
如果朋友们经常去看一些正式的公文的话，经常会出现这个冒号或者是破折号等等，也就是说这些小的标点符号它自己有独特的一种个性，它能帮助这个文字变得更有一种张力。
好，这就是第二个破折号啊。
嗯，
咱还是统一下读音吧，四声破折号，
破折号，
破折号。
对，你说我这三十多年白活。
嗯，哦，没有白活，
今天重生。
第三种，正确使用撇号。什么是撇号啊？就是我们常见的，最常见的那个所有格叫做一撇 s。
哎，对，没错，我们也管它叫撇 s。
撇 s，
对
啊，是有点土吧？这么说着。哎，不知道大家那个平时上英文课的时候老师是怎么说的。
嗯，好像都挺土的，好像
一撇 s。
这个小撇呢，大家
见的最多的，
哎，对，
就是那所有格。
对，没错，
什么什么的
表示的是一种拥有的谁的东西啊，这样的感觉。
但是它表所有格的时候其实还是有好几种用法的。
其实这个里面涉及到的是所有格原称的一个单数和复数，
就是因为有单数和复数。英文中的单数啊，
嗯，
单数的这个名词所有格后面怎么加撇 s， 简单就是一个单数名词一撇 s 就表示什么什么的。
没错，那所以大家也不要去觉得所有格有多么的复杂，它就是所属关系谁的东西加个撇 s 就完了。
这复数就稍微麻烦一点。
对，
有的同学越长大呢越搞不清楚这个复数到底撇 s 怎么加，这些全是基本功。
对，因为老师当时讲的就是撇 s 表示的意思，但是呢一到那个复数的时候那 s 就没了，有的时候
没了。大家听好了啊，再复习一下复数的所有格，将撇号放在 s 的后面。
对，
为什么要有个 s 呢？因为它是复数，
复数，
对不对？
对啊。
我们知道英文当中复数指的就是在一个单数的名词后边加上一个 s，
比如说书 book， 复数叫 books，
books。
那您想想，您要再接书的什么东西，这就太发音太难受了。
哎
，books 是。
哎，永远没有这种 books 的读法哦，
是不是啊？
一定注意哦。
对，您可别忘了，这英语是先有音儿，再有拼写的，所以为了这种奇怪的读法，索性改一改吧 ，books 就完了。
那这个 books 的所有格形式怎么写呢？
嗯，
就是 b o o k s
加一个
一撇儿，
那撇儿后面的 s 呢？
还加不加呀？
不加咱吞掉了
就不加了。
嗯，
哪有那么多 s 放在后面啊？没有，一切从简。
是另外呢大家注意啊，就是在我们的这个 英文当中，它有的时候这个单词的单复数长得不一样，你比如 child， 它会复数叫 children。
哎，
对吧？
所有的这些有些单词本身呢，它就含有一些复数的含义，像 children 这个单词、本身带指代的就是好多好多孩子，孩子们。
那谢霆老师啊，这个时候我要不要也像您刚才所说的，就是 children 撇儿？
不行，
嗯
，children。撇 s
哦
才行
哦。那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当表示撇 s 就或 s 撇就这种所有格的时候呢，它的单词如果尾音没有 s 我就可以接，有 s 就只能挂一撇了。
就这么理解，只要这个单词的末尾有 s 行了，你就直接加个一撇就完事儿。如果它没有 s， 你甭管它是单数复数，直接在后面加上撇 s 就好了。
当然了，有的时候哈，咱们还得把那个小撇儿都给去掉。
是吗？比如说呢？
比如说大家看看这个 hers、its 等等，对不对？还得去一去撇儿。
物主代词、
哎、
他们呢是不需要加撇号的。
对。
因为他们自身就是一个物主了。
就不需要再变成物主了。
话说回来，人家是代词，跟你这些名词不是一类的。
咱们要不通过一些例句来感觉一下好不好？
好啊，
第一个啊、okay. 说仓鼠的水槽该加水了。
The hamster's water tube needs to be refilled.
Refilled 这个词我们经常会用，比如在麦当劳里面喝咖啡，喝完了再给我续一杯， refill refill 啊。那前面仓鼠呢叫做 hamster， 对不对？那仓鼠的水槽大家看它不是好多只，就这一只的仓鼠，所以一只仓鼠是 hamster。
哎，那许多只仓鼠呢，你比如说宠物店里那群仓鼠的草垫该换了，那就是 hamsters， 就是表示群仓鼠。
行，
那他们的怎么表达？刚才我们说了，只要见到末尾有 s， 直接所有格上加一撇就完事儿。
对，不过刚才咱读那个句子呢，仓鼠是一个，所以就是 hamster 撇 s， 对吧？
如果它是一群，
那就是 hamsters 撇儿。
哎，不管是先撇后 s 还是先 s 后撇儿，反正呢这俩只能出现一次。
哎，
它不能出现更多次了。
没错，
有的时候呢，结尾不带 s 的复数所有格形式，我们来看啊，说这群孩子的成绩全国拔尖。These children's test scores， 请问大家 children's 应该怎么加呀？加哪儿啊？
原来是复数嘛，而且它尾音没有 s， 所以我还得照常加撇 s。
那我这个 children 能不能写成 children's 啊？ children's 撇可以吗？
世界上没有这个单词。
是的，因为 children 本身就是一个复数了，你可千万别在它后边多加 s 啊。你只能加上撇 s， children 的。
哎，对，
这么来理解，刚才说的那些物主代词啊，我们再梳理一下。你比如说像他的、女他的 hers 和这个
its，
然后像 theirs，
对，
等等，都是不要加撇号的。
对，人家是物主代词了，所以就没有那个撇的那个表达了。
但是你要注意那个 its its 跟那个 it 撇 s 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知道吗？大家知道吧？
大家应该都知道吧 ？it 撇 s 应该等于的是 it is 的缩写
，it is 的缩写，
或者是 it has 的缩写。
对，它跟那个它的 its 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
对，它词性都不一样啊。那个 it is 是它是 ，it has 是它有，而 its 那 its 表示的是它的。
这个点大家应该都明白了吧？明白了，在屏幕当中打一下一，我们看一下哈。
对，
物主代词这里啊 ，hers、his、their 等等都不需要加上
ps。
ps 不需要，不需要，
不需要，
不需要啊。那然后那个 its its 跟 it is 的缩写 its。读音相同，但是意思完全不同。
没错，所以这个撇号吧，大家虽然觉得比较的熟悉，但你要是归根到底，还特别基础的知识哈。
对，是啊，你看这种撇号是无处不在吧？因为英文中哪一句话里面有名词？
对呀，
嗯，然后名词加上所有格的，是不是也是很多情况下
太多了？就是
啊。所以啊，这些基础知识全是基本功。
那
你说我语言组织能力很好，我去写篇作文，一看，基本功用错了好多。哎呀，这个标点怎么用的不太合适啊？这一看就有点大师水准，
哎，掉价是吧？
嗯，大师水准。
那朋友们，除了哈，我们说这个撇啊，放在所有格当中，其实有的时候呢，它进行缩写的时候也能应用这个撇儿。
哎呦，英文中的缩写可多了 ，cannot 也不再读成 cannot 了，叫做 can't 啊 ，do not 也永远不再写成 do not 了，直接写成 don't。
对，没错 ，will not 就写成
won't。
哎，
是不是这种多用的多呀？
我觉得同学们应该挺熟的。
这个熟
是吧？
缩写嘛，就是缩略词组的写法。
对，没错，
是吧？像 cannot 变为 c a n p r t， can't， it is 变为
it's
i t p r s， you are 变成
you are。Y-O-U-P-R-E
对了 They have 变成
They've 那就是 T-H-E-Y-P-R-V-E
对 They've 好，但是你要注意了，有一个物主代词叫做你的，它的拼写方式是 Y-O-U-R， 读法是 your，
对，
跟那个 you-are 的省略写法 your 读法是一样的。
对，但是啊，这两个词它本质上就这两个形式完全是不一样的。
对，
不一样。
这一点呢，也在补充说明刚才上面那一点。
嗯，
就是说不同的加上一撇的一些单词，可能呢跟有些单词的读音是相似的。
嗯，
但是意思呢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啊，你的 your 是你的 ，you are 那是你是什么什么或你们是什么，那不一样啊，对不对？
对呀、啊。
嗯
啊，这个。例句很喜欢仓鼠啊，
对，又来了，
又来了。
说他的朋友解释说，更换水槽里的水和重铺稻草，那是他的主意，不是他们的主意。
Friends of her explained that it's her idea.
Yeah, 那是他的主意。后面
，it's 等于 it is。
对
，it is her idea, not。Theirs，
大家主题看，此处 theirs 表示的不是他们的，这是一个物主代词了啊、嗯。再往下看
，to refill the hamster's water tube， hamsters，
嗯，这个简单，加 p s，
and change its bedding。
大家看这个 i t s 表示的就是他的。
这个句子里面包含的这个 its， theirs， hamsters 以及
its。
这个值得学基础的同学好好的回味一下这个句子。
我觉得大家可以把它背一背，你说呢？
对呀、啊，
一个句子用了四个不同的撇儿的这个用法。
对呀、啊，可以说是非常的全了。
经典，
可以说是非常全了。
嗯，
哪些是缩写？哪些是物主？最后那个 ITS 完全就是物主。
对。
前面那个 ITPRS 就是缩写
的，
不一样啊。
嗯，
别看读音一样，加上一撇儿以后，意思可就不一样了。
对呀、啊，你还有那个 theirs， 还有 hamsters， 就整个把咱们这个 A 和 B 的知识点串了一遍。
对，
嗯，
好，这个撇儿号啊，还真不简单。
嗯，
它还有两个点，
还有俩点，
其中第三个呢，算是一个难点。
对，
说是在引语当中呢，如果再次出现引语的时候，要使用单引号。
稍等啊，咱们感觉一下，什么叫做引语当中再出现引语呢？
说话呗。
对，
比如说，说个话。
嗯，所谓这个引语，其实就是某人说的原封不动的话，给他搬回来。
但是原封不动的话当中还有引用的话。
对，比如他说，然后上来引号了吧？里面说晶晶说，您看看，一环套一环。
对。那怎么着？引语当中，如果再出现引语的时候，就使用单引号，啊，这个跟汉语一样，
对，
没有什么难度。
我相信啊，大家可能比较郁闷的就是，哎，怎么为什么句子后尾点了仨点儿，对吧？就是什么东西啊？这是
就是因为这个单引号吧？
哎，
它其中的一头呢，看起来啊，跟这个撇号几乎一模一样，
长得一模一样
啊，都是一个一撇儿。
对，
它是用来分隔引语当中的引语和引语中的其他部分。
要不咱们说个中文，咱们先感觉一下谁是引语，谁是引语当中的引语，好不好？
好。
嗯，他说这个艾丽说呀，安娜告诉我，我不知道你愿不愿意来。
艾丽说了一句话，这话呢其实是安娜说的，安娜的原话呢被引用在了句子当中。
对，首先大家来看哈，在艾丽说 就是安娜的前面有个引号，然后愿不愿来的后面有个以下引号，都是双引号。然后在那个两个双引号中间呢，又加了一个安娜跟我说的话，说我不知道来不来，愿不愿意来。所以就是一个大的引语再套一个。那大家想想，这两个引语当中谁是先出来的呢？肯定是前面那个吧，
艾丽说，
艾丽说的，所以把艾丽的这个给它加封成双引号的。
那也就是说 Ellie said 逗号引号。
我记得之前上一个咱讲过，这个艾丽说的后面不能有冒号上引号，必须是逗号上下引号。
对，
然后您再看中间什么 Anna told me， 这不就是 said 的感觉吗？再用逗号，再接单引号来区别刚才跟艾丽的那个双引号。
所以Ellie said 逗号引号， Anna told me
逗
号
单
引
号，
I wasn't sure if you wanted to come。
然后比如叹号啦，单下引号再接双下引号结束。
对，咱们语文好的同学，这个知识点对你们来说没有难度。
我觉得这句话哈，这个我觉得有一种封建色彩。
为什么？
就是等级分明。对了，
不，他这个是层次，他必须要把这个层次表达出来。
对，没错，
不然你就混乱了，你就不知道，我不知道你愿不愿意来这句话究竟是安娜说的还是艾丽说的。
哎，我跟您说一特逗的事儿吧，就是那个咱们考研作文里面不是有那种书信作文吗？有的同学写作文真的会这么写，就是把那个两个上，就是那个双引号写的大大的，然后里面那个小的单引号小小的，告诉老师您别看错了啊。
哎呦，这个老师这个同学也是很仔细，操碎了心。
对，暖暖的，对。嗯，
就怕那种随便吧，老师会认出来的。就怕这种。
对对对。
这是绝对不行了。
可不。
随便写吧，老师应该能够猜意思，猜出来谁是谁写的。
对。
老师心里想说还让我去猜。我还去猜。
我还猜呢。
你不写好了我还去猜。
不过想提醒大家哈，就是这个单引号和双引号其实他们的这个身材是一样的。也没有必要非得给它写成一大一小，
就是他们的书写大小是一样
的，一样的。对，
不过现在大家都是打，打键盘，
打键盘，都键盘侠都是，
所以不太存在这种。
对，
现在谁还手写，还去画那个引号，还去画个圆圈啊？
那个咱们一般考试，如果不是机器考的话，还是得手写，那个时候还得用，是吧？
哎，这是第三点哈，关于这个长得像撇号的这个引号。然后我们来看
咱们看
第四个吧，第四点就是说呢，不要使用这个撇 s 来把单数名词变成复数。不要用它把它变成复数，这是一个应该避免的常见的错误。
对，
因为撇号表示的是所有格，所有格表示什么什么的什么什么的，跟复数没有关系。
明白了，所以你比如说苹果，我说好多苹果，那就是 apples， 直接挂 s 就行了。
apples apples。
您别写成苹果的，变成 apple 撇 s 了。
apple 撇 s 那是苹果的。
对。
跟这个是不一样的，
意思都不一样。
大家发现了吗？这些全是基础知识。Back to basics。
对，没错。所以这些知识呢，也别小看它。这一错的话吧，就是会觉得很 low， 很掉价。
那当然啊，所以标点符号其实是很重要的。
对，
哪一个句子里面没有标点啊？你也不能只关注主谓宾，是不是？
对，反正
重要标点。
您看，齐婷老师哈，就是我们在网上看过很多的语法的课，讲标点的还真不多。可以说是独一份的感觉。
没事，自打我们这讲了以后，很多也又开始会讲了。大家要准备迎来一波标点的高潮了。
对，没事，我们再引领其他的高潮哈。
第四个，来看一下斜线，英文当中的斜线。
先来说一下往哪儿斜。
往
我这边斜。
那个东北角和西南角斜。
也就是说大家是从右往左斜是吧？
哎，从右上到左下。
哎，对，没错。
右上往左下斜。不是反的哟。不是反的，反的斜线哦。但是有的人也特别爱打那个反斜线，你没有说父吗？
有吗？
对，很喜欢打反斜线。
大家呢在我们的键盘上可以看到哈，正确的应该是键盘上倒数第二行问号跟它相同的那个，不要打成在第一行里面的那个，
不要打成空格键下面那个。
哎，对，没错。
回车键下边那个。
回车键下面那个。
不要打那个。
对对。
应该是应该是键盘从下往上数。
倒数第二行的、那个、
就是 shift 键左边、那个、
左边那个，对，就是上面还有个问号的那个，都要写成那样的感觉。
是在需要分隔和或的时候要使用斜线、嗯、
注意啊，这不是语病，第一个是分隔和，第二个是分隔或，然后简称叫分隔和或和，哎，分隔和和或的时候，
感觉是福是祸躲不过。
对，没错。
什么叫分隔和和祸呢？
你比如说，你和我，你或我。
对，就这个意思。
嗯，
你和我，你或我 ，A or B, A and B。
对。
的时候，
就是我们之间在就比如说大家去国外什么的，经常会出现，哎，要不你俩，要不你或者他，就他会给你很宽松的一个选择。
就说比如说您注册的时候呢，您必须出示驾照。或者出生证明，
对，
是二选一的一个选项。
对，你也可以拿两个，也可以二选一其中一个都行。
所以在英文中就会这么表达说 ,to register,、嗯、you will need your driver's license and
or your birth certificate。
这里 and or 中间哎就可以加一个斜线、嗯、就是表示它一定是区分和和或的时候。
哎，对，没错。所以这个大家就反正如果我看到这个句子啊，就是人跟我说这个的时候，我通常把俩都带上，以防不测
啊、哦、
是吧。
那就是说英文的写法里面就可以画一个对、嗯、斜线，就是他或者他。
对，你带护照也行，你带身份证也成，你俩都带上也成，就这么个意思。
对
了，嗯
啊，这是第一种用法啊，就是专门区分 A or BA and B 的时候，
对，有个小词叫 register， 大家注意一下，不要读 register 啊，读 register。它是个动词，但是它的重音放在第一音节上面，是我们四六级考试经常出的。
在句子当中可以代替 and， 连接两个名词的时候呢，会使用斜线。
那么这种用法呢，它强调的是斜线两边的选项同样的重要。
而有的时候呢 ，and 却并不能起到这样的作用。
嗯，
所以这种用法它不仅是可以避免歧义，
还能够呢去用斜线来替代 or 这样的用法。
他的和他的 ，his 或者是 her 等等可以，嗯、但是斜线呢是不能用来连接两个独立的句子的。
对，一定在笔记上写上，斜线只能连的是词儿，而不是句子。
好，我们来看一个例句，说实习呢和兼职员工都没有太多空闲的时间。The student and part-time employee has very little free time。
我们可以从这个句子的 and 了解到哈，他想说的就是 students 和 part-time employee 都是如此的，对不对？
哎，所以我们也可以写成 the student 斜线 part-time employee。Has very little free time。
哎，都行，就是表示他们都没有这个时间。
对了，
那请大家注意啊，通常呢，在我们口语说话的时候，我们还是得接上那个 and。
对。
但是在写作的时候，您可以把 and 就是用这个斜线来表示。
好，我们来再看一种不正确的用法，说、你想去杂货铺呢，还是想去超市呢？他说
，Do you want to go to the grocery store, or would you prefer to go to the mall？ 嗯。有没有感觉这个句子是 OK 的？
再看一句说 ，Do you want to go to the grocery store？ 斜线 ，Would you prefer to go to the mall？
嗯，这个就错了。如果您用那个 or 的话 ，OK， 反正连嘛。但是如果您那个前后两个句子用斜线的话，没有这种用法了。
它就表示什么意思了？
它在语法上是错的，就是斜线根本就不能连两个句子。
斜线不能连句子，斜线只能连什么两个词。
对，你看前面说的是 do you want， 后面是 would you prefer， 这完全是独立的句子，其实不能这么写。
而且大家要注意看一下这第一个句子哈、
嗯、
do you want to go to the grocery store， 逗号、
嗯、
再加上 or，
对，
对不对？
对，这是 OK 啊。
注意这个写法、嗯、逗号再加上 or、
嗯、
or would you prefer to go to the mall。
这时候我来补充一下哈，or 呢，大家注意哈，首先它可以表示一种同向性的，你或我咱去呗。有的时候也可以表示相反，比如说 black or white。 所以这个 or 在我们阅读当中你要特别小心，我管这个知识点叫做可怕的 or， 是一道考题。同时 or 再去连两个单词的时候不需要接标点，但只要它连句子， or 的前面必须得挂一个逗号。
这就是点啊，同学们，又是隐藏的考点。
哎，对，
是不是？
是，
你说你平时写句子你会怎么写？
嗯
，Do you want to go to the grocery store or would you prefer to go to the mall？
嗯，
你会加那逗号吗？你可能不会想到要加那逗号，
太细了，大家可能没注意。
你可能会觉得，哎呦，加个逗号是不是怪怪的呀？可能错了吧？
嗯，对，因为你可能老见的是名词加 or 就没逗号。
凡事都是学不厌精，你看到没有？这些地方、细节吧。
兵不厌诈，学不厌精，真是如此。
哎，而斜线是绝对不能连接两个句子的，
是，
所以不能乱用。
嗯
啊，这就是斜线的两种用法。
对，
风格和或的时候。或者是呢，两个 and 连接代替 and 连接两个名词，就这么简单。
没错，嗯。
好，最后我们来看一下使用双引号。
双引号。
刚才说了，引号引号吧，单引号都说了，那双引号还难吗？直接引语的外面直接挂上双引号。
对。
不论口头引语或者是书面引语，
很简单。
哎，通常来说呢，引号啊是用来指示某一段内容为引用。
所谓的引用一定记住了，就是某人原封不动的话把它放在这儿才能叫做引用。
无论你是在重复某人说过的话，或者是在写下在别处出现过的句子，都应该用引号。
对，你比如说啊，某个名人曾经说，那他一定是一个字儿都不能改，那必须得挂上下引号。
哎，必须用整个引号把那个句子引过来。
请大家一定要记住，既然你引的是一个句子，也就是说上下引号当中是独立的句子，
是
那个句子在结束的时候必须得有标点符号的，所以务必记住上下引号当中包含着句子结束的那个标点，
它是完整的引用。
对，您可千万别把那个句子里的标点符号点到那个下引号外面去，就是错了，
这就错了。
嗯，
比如说 John 大声叫道说，
我等不及要看他的表演。
I can't wait to see his perform, John exclaimed.
这个句子没有问题的， John exclaimed, 他大声地说，说的话呢是 I can't wait to see him perform. 但是大家看一下 perform 的后面有一个大叹号，必须得挂在上下引号里面，
因为那是完整的句子，它必须挂在引号里面。
这里面呢给大家讲一讲，如果我在前面接的是 John exclaimed, 后面得挂什么呀？逗号。
哦，
然后接上下引号。
对，
然后你如果不，我想把它放后面，我想先入为主，先把那声说出来，可以上下引号，然后后面再接 John exclaimed、
哦、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一个口头的直接的引语哈、那书面引语呢？
要不咱们看第二个例句吧。
哎，
说文章的作者认为美元在发展中国家的价值，仔细听上下引号了，更多体现的是其审美价值而非票面的价值。
According to the article 啊，非常的学术了，
很
官方。 The value of the dollar in developing nations is 开始了，开始引用了。 Strongly influenced by its aesthetic value rather than its face value。
我们可以发现哈，它这个句子很逗，它不是引全部，它是引一部分的，是吧？
哎，它就是那个更多体现其审美价值而非票面价值，就这个地方引了一下。那这个地方引了以后，那句尾那标点搁引号里边还是搁引号外边啦？
哎，这块大家一定记住，还是往引号里面放，就是所有的上下引号里面得有一个标点。
对啦。
啊，那朋友们说了，是不是我在外面再写一标点，再写一点，对吧？这就没必要了。
没必要了，那你就太累赘了。
对，为什么呢？因为是一个下引号，它除了间距直接引语以外，它还有结束句子的功能。
对了，
就它一兼多职。
好的，
嗯，
行，哎，引号双引号也就是这样。所以大家发现，像这些英文当中的小的细节的标点符号呢，大部分跟汉语中使用的方法差不多，功能差不多。
不过大家一定要再看一下第五条啊，您看在那个中文当中，而非票面价值下引号句点，就这一点跟我们的英文是完全相反的，是吧？其他的都差不多，其实
差不多，就是这个重点呢可能就是要把握一下那个连字符。然后呢撇号啊，关键是撇号，撇号呢不要把它当成是一个复数形式就好。
对，
然后把它跟所有格的形式跟复数形式呢一定要分开来看，分开来对待。
这节课给大家的一个启迪，我相信哈，除了您要看懂标点符号以外，您还知道原来在我们的考试当中标点是占了一席之地的。
当然我相信真正考试的同学对这部分还是会非常的关注的。
Coco 胡同学说好复杂，从来都没有认真对待过标点符号。
你看 你没有认真对待他，但是并不代表他不重要啊。
对呀、
啊，很重要吧？
您不爱他，他就会害您啊。对。
嗯，
葬身于水火之中
啊，没有那么严重了。就是说，你要是认真的对待，学习的每一个部分的话，你会觉得很，你会觉得很透彻，
对，
很详细，
而且就是给别人比别人有一种多的学习获得感。
好，今天我们的标点符号呢，第三讲就到这里哈、下次呢，咱们继续学习标点符号。
好，
好，谢谢富妈，谢谢大家的认真收听哦，
拜拜，
下次见。